川普霸气亮相大浴室，卡尼马克隆被点名警告。地方纪检官员惊人爆料失踪人口去向。中国多地要求公民上缴护照，律师指违法。包钢板材厂蒸汽球罐爆炸，飞出两公里。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1月22号星期四，下边是详细内容。21号，川普抵达瑞士，参加2026年大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瑞士官方安排了最高规格的保安措施，并以红地毡迎接川普。川普入场时，全场嘉宾起立鼓掌，向川普致意。川普一开场就讲到：我要向这么多受人尊敬的商界领袖致辞，向这么多朋友，当然亦有几个敌人致意，引起了全场大笑。川普接着说，我带着美国的真正非凡消息来到今年的世界经济论坛。川普还呼吁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他说加拿大能过得下去吗？全靠美国。马克龙，下次你发表言论时候记得这一点。之后川普还描述了他和马克龙的对话。川普要求马克龙将处方药价格翻一倍，因为国际制药公司对美国定价不公，使得美国处方药价格成为世界最贵。美国被骗了30年，川普想以此迫使外国制药公司妥协，给美国更好的价格。在马克龙极力反对后，川普说你会做到，而且要快，否则美国会对法国卖到美国的所有商品征收 25% 关税，葡萄酒和香槟收 100% 关税，这个比我要求的多大约10倍。跟着马克龙妥协说我会做的。川普还对风能发电表达看法，他说中共很聪明，他们制造风力发电机卖出天价给那些愚蠢的人。欧洲到处都是风力发电机，但他们都是失败者。我学到一件事，一个国家风力发电机越多，这个国家赔的钱就越多。中共国几乎制造了所有风力发电机，但我还未找到中共国有任何风力发电厂。另外川普还提到，讲到冰岛的时候自己很受欢迎，欧洲有非常聪明的人叫他爸爸，认为川普在这掌控一切。结果霎时间，他因为格陵兰变成了一个很可怕的人。川普就格陵兰问题向欧洲表态，说你们有选择，你可以同意，我们会非常感激，或者你们可以说不得，我们会记住一个强大且安全的美国，亦意味着一个强大的北约。这个亦是我每日努力确保我们军队非常强大的原因之一。前一日川普在接受海蒂帕夫利奇访问时提到，逮捕马杜罗时美国用了无人知晓的武器。马杜罗的房屋位于一座要塞的中心，那个是一座规模很大的陆军基地，驻扎了很多士兵，而美军入去完成了任务，没有损失任何人。川普还在访谈中再次强调，格陵兰岛它所处的地理位置对国家安全来讲简直是至关重要，那里有大量的中共船只和俄罗斯的船只，尤其是军舰。北约秘书长吕特亦在论坛上表示，在北极问题上完全认同川普及各盟国领导人的立场。他说北极的海上航道正在逐渐开放，中共和俄罗斯在北极地区的活动日益频繁，有8个国家和北极接壤，其中7个是北约成员国，芬兰、瑞典、挪威、丹麦、冰岛、加拿大以及美国，只有1个和北极接壤但不属于北约的国家，那个就是俄罗斯。而我会主张其实还有1个第9个国家，那个就是中共国，一个在北极地区越来越活跃的国家。吕特说北约各国正在推动相关工作， 确保能够以集体防卫方式守护整个北极地区。在出发前往达沃斯论坛前，川普再在空军一号前对记者表示，美国已经吸引了超过$180,000,000,000的资金进入，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曾经有过这样的成绩，物价大幅下跌，现在在很多地方汽油价格已经降到$1.99。分析指出，当全球精英聚集在一起，在这对世界讲大道理时，川普带着实实在在的战绩来了，不再是那个虚弱深陷无休止战争任由繁荣外流的美国，是一个建立在能源、工业、边境安全和国家利益基础上的浴火重生的美国。当数据如此震耳欲聋时，意识形态唯有保持沉默。美国时事评论员苏珊·科金达分析称，川普率领完整经济团队出席达沃斯，他不是去谈判，而是去终结全球主义体系。而媒体放大川普凌驾国际法，但他们担心的不是国际法，而是他们的全球主义体系。川普用委内瑞拉行动摧毁了他们在加勒比的那些哪吒洗黑钱场所，向经济卡特尔宣战，退出可能限制美国主权的66个国际组织条约，包括绿色气候机构，限制美国主义，结束制造业外判，挖空中产时代。但现在你注意的不是这些，因为你被媒体播放的明尼苏达州 ICE 枪击事件吸引，一些人和媒体试图在这里发动他们的非常规战争行动。苏珊强调，我见过几十年来敌人是怎样令美国人受控，通过他们将困在敌人选择的战场上，以此令爱国者远离真正的战斗。但川普和他的团队不会被这些人得逞。随着血糖升高、高血压等慢性病成为全球健康挑战，很多人开始找有效的健康管理方式。台湾的陈先生透过使用三高代谢宝，终于找到他的健康之道。
我的糖化血色素是 7.9， 第一次吃完三个月后就降到 7.1， 跟住再吃三个月就降到了6，现在已经回复到正常范围了。血压方面我都是一样，吃了三高代谢宝之后血压都有下降的。我现在就把药都减了一半了，我都没跟医生讲的，不过我测量了好几次都是回复到正常范围了。主要这个三高代谢宝它可以改善很多方面的症状，比如说胆固醇、三酸甘油脂还有那个高尿酸都可以改善的。我肾功能本来就不是很好的，本来是50，现在是52了。
好像陈先生一样，很多关注健康的人在这使用三高代谢宝之后，发现这款产品以天然成分和独家配方能够全方位改善健康情况，或者它就是你或你身边的家人朋友所需要的健康管理新选择。另外，随着三高代谢宝改善健康的同时，健康520亦引入了新产品宝气18味。宝气18味能够迅速补充气力，提升体能，为你的健康管理提供更多支持。丽文提醒大家，健康520的产品属于保健食品，不是药品，每个人的体质不同，效果因人而异，食用前建议先咨询医师或者专业人士，这样最安心。1月20日，新唐人电视台主办的第7届油画大赛入围作品展开幕，主办方在超过400幅参赛作品中选出了78个进入决赛的作品展出。本次大赛的宗旨是纯真、纯善、纯美。主办方和评委表示，从本次参赛的作品来看，有不少作品不单只是单纯的肖像画或者技法本身展现，更着重于故事性丰富内涵。艺术家发挥着引领人类文明和净化心灵、 提升人的道德作用。记者说，我们现在是在纽约曼哈顿萨尔玛贡迪俱乐部，本次大赛开幕式和入围展览正在这里举行。入围展览汇集了来自全球60位艺术家的82幅油画作品，这些作品不单止深深打动了评审团，亦在艺术家之间引起广泛共鸣。斯洛文尼亚画家 Nikanikis 说，造物主其实存在在我们每个人之中，因为我真是被宇宙深深启发，宇宙是如此浩瀚，如此巨大，而我们人类只是这些微小的生物，却能够展现出整个能力光谱。如果你想成为最好的自己，你真的需要更深入地探索自己。然后在这幅画的这个部分还隐藏着另一个东西，那个就是油画会随着时间会变得更加透明。这个东西我们大约在50到70年后才会看得见。台湾画家吴玉琴说，中国有时候1000多粒子弹对着台湾，有时候一下子飞过花莲，在挑衅我们台湾。台湾亦是很少的，似乌克兰战争给我的启发是，战争不能够打，一场战争落来什么都没了，我们希望下一代就是我们很自由的天空。这幅画是我和他孙女的天伦之乐。写实第一个，他比较不会那么乱，他有个规矩，你要达到写实功力，你没有8年10年是达不到的。那个写实的画家内心是要平静，实际上是有基本功在这里，你还要沉淀，你要花时间，这个是有功夫才能够达到一个境界。大赛办得非常好，我很喜欢看一幅画是平静的，带来美好的画作和和谐。中国漫画家大雄说，我关注的是法轮功题材作品，一直在这里关注这个题材的创作，怎样在现在发生一个宗教信仰迫害的主题表现得更好。一幅安静作品，一幅柔和作品，会令你生成一个敬意和崇高感。那你再深入一点，你会看到它表现的技法，跟住的表现是主题，跟住它的历史背景，跟住它的文化脉络，亦会分析很多。但是我想这个作品的初衷，就是艺术和它好的作品都能够打动人、鼓舞人、引导人，看到画面有一种令人感到共振的东西。我相信这个就是我们对绘画的初衷。油画大赛的入围组品展将会持续到1月24号。在这个期间，主办方还安排了一系列活动，包括画家交流会和博物馆参观等。1月22号主办方将公布获奖作品名单，并举行颁奖典礼。旅居加拿大油管博主黄吉洲19号披露，中国各地大量学生失踪的原因引起关注。黄吉洲在节目中说，观众朋友中有一位是三四线城市的一个几位基层领导，朋友说当地前一段时间捉了很多学校的校长，包括中学校长、小学校长，亦捉了很多医院院长，叫每个人必须交出500万元人民币，不理你有没有贪污500万，不退赔500万就查，交钱就放人。有些人没钱交，因为他真的没有500万，怎么办呢？几位书记跟学校的校长商量，给学生做体检，就是校长没钱，就要组织学生验血配型，迅速找到配对的学生，有熊猫血的学校要配合，给这些学生失踪抵上500万中的一部分。这位几位朋友说，以前认为讲民主自由就是觉得乱咁噏，总是觉得海外的华人崇洋媚外，如果食不饱着不暖，民主自由法治能当饭食咩？但是随着在几位的官越做越大，知道民主自由是不能够当饭食的，但是民主自由没了，你屋企的骨肉很可能就被别人当饭食了。 所以希望通过平台讲俾大家知，做呢啲事唔一定都系中央领导，连山河四省嘅一个四线城市都喺度做。朋友仲讲呢个真系丧尽天良，过去好幼稚、好天真，中意睇《环球时报》，中意睇我嘅国好厉害，从校园直接进入大学，毕业就直接到咗纪委，觉得民主自由系虚幻嘅。是西方人俾人民洗脑用嘅啫，到而家有咗子女，先发现民主自由嘅重要，想俾自己后一代生活喺一个自由安全嘅社会。日本冈山大学医学博士恩立学讲，青少年失踪情况其实非常明显，不过呢啲失踪嘅人口到底去咗边度呢？呢个本身就系一个好大嘅疑问。另一方面，中国嘅器官移植数量却喺度不断增长，咁样呢啲身体零件嘅来源又系去咗边度呢？将呢几个问题联系喺一齐睇，就不难判断，所谓失踪人口实际上好可能同身体零件买卖存在关联。如果呢类事情发生喺学校里边，其实就更容易俾人产生联想。譬如讲验血呢件事，无论系强制验血，仲是半强制验血，你究竟出于乜嘢目的去验血呢？是不是咁讲呢？对此，黄吉就表示，佢相信呢啲事确实喺度发生。2025年以前，佢亲身经历一件事，医院为咗盈利，主动同当地公检法联系，要求公检法配合，获得监狱犯人嘅身体零件。佢话监狱判极刑嘅犯人要趁住热嘅时候，医生就带住设备去现场攞，这个利润好大，尤其是定制的，利润极大。当时一副肝30万人民币，他说自己好迷信，举头三尺有神明，乜嘢钱都敢赚咩？他不会做这种事。在对法轮功迫害之后，出现了从法轮功学员身上摘取身体零件的事情。随着身体零件的需求越来越大，逐渐觉得身体零件的来源不够用了，于是就开始向社会各个层面去寻找新的身体零件来源。这种事情已经不再局限在法轮功学员，还扩展到凡人、少数民族、其他宗教信仰者以及不同的社会群体。而这种情况进一步蔓延到社会层面，甚至涉及学生、年轻人，有些人可能在路上走着走着，突然被人带走，之后从此消失，不知去了哪里，很可能被当作公体使用，这样的现象确实存在。中国部分地区近期出现公民护照被要求暂为保管，个人出境需提前报备的情况。相关做法主要分布在甘肃、贵州等地，有律师认为这种行为明显违法。多名受访者告诉大纪元，在预订出境机票后，接到警方联系，追问出境目的以及具体的事。一名华侨近日在社交平台披露，甘肃省陇南市舞蹈区要求居民上缴护照，官方解释为暂时保管，如需出境需提前报备审批。华侨表示自己多年不在国内生活，但仍被要求上交护照。贵州居民刘小南讲，我们这里有听讲经常去美国、欧洲还有日本的人，最近都被要求上缴护照，回来以后还被骗警叫去做笔录，问出去做什么。有朋友讲护照已经交了上去，之后如果想出国要先向街道办申请。黄先生讲，现在公安局要向街道办和骗警调查你的情况，有没有坐过监，有没有被列入失信名单。你只要订了国际航班机票，警察还会打电话问你出国做什么，你要解释清楚。旅美人权律师吴小平认为，根据中共现行法律规定，护照属于公民合法证件，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非法扣押护照。法律同时规定，只有在法院、检察院、公安局等机关 因办理案件需要的情况下，才可以依法扣押案件当事人的护照，是需要有法律上依据，亦需要有事实上的依据，不能够任意指控，更不能够随意剥夺公民权利。但现在很明显，中共的做法就是行政控制一切，讲白了就是权力控制一切。这些权力部门想怎样处置公民权利就怎样处置，完全是任意而为，根本不讲法。这个本身就是一种典型的违反法律、侵害公民权利的行为。一些受访者表示，如需出国探亲或工作，需事先讲明用途，并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才能够攞返护照。具体流程和等待时间因人而异，缺乏统一标准，因为他名不正言不顺，所以亦不敢给你任何理由。我认为他主要是担心老百姓出国的次数多了，会更加了解中共这个政权的恶，更加看清在共产党控制下中国社会问题的严重性。当大家对比独裁政权和民主政权之后，很多人就会看清中共的本质，从而对中共的统治产生不满。公民一旦出国多了，对他的政权安全本身就是不利的。内蒙古包钢股份控股子公司旗下板材厂近日发生重大安全生产事故，引发社会广泛关注。截至21号，事故至少造成10人罹难，84人受伤。18号15点，内蒙古包钢股份控股子公司下属的板材厂炼钢作业部一个650立方米蒸汽球罐发生爆炸，白色蘑菇云直冲天际，方圆数公里清晰可见。凤凰网风暴眼报道，巨大的蒸汽球罐在爆炸中解体，部分罐体在冲击力作用下腾空飞越2公里，最终落在一处废铁回收小院里边。两层小楼成座被砸冧，万幸这座小院里边当时没有人。这个巨大的球形压力容器叫做球形蒸汽储热器，它是大型钢铁企业关键设备之一。有业内人士表示，爆炸可能是罐内蒸汽压力过大所致，或存在工程质量或设备老化问题，一旦容器罐裂纹或薄弱点发生破裂，饱和水瞬间气化，体积暴增，足以将数十吨金属罐体推飞到2公里外。外界注意到9号包钢因没有采取措施消除隐患，先被包头市官方罚款人民币30000元。14号就在爆炸事故发生前，包钢高层主管在公司安全生产委员会才召开2026年第一次扩大会议，声称要聚焦突出问题，展开集中整治和隐患清查治理。网友讽刺说，没有足够的安全投入，所谓整治和隐患清查治理就是空话。中国企业长期存在安全检测投入不足、安全隐患不断的问题，这次爆炸事故牵动网友的心，相关消息不断被推上热搜。据公开资料，包钢股份2025年半年报显示，公司旗下稀土钢板材公司全称为内蒙古包钢稀土钢板材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成立于2018年5月，由包钢股份控股，实控人是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彭博新闻报道，包钢股份亦是中国西北地区最大的板材生产基地。这次事故并非包钢股份及包钢集团首次面临安全生产挑战。2016年到2022年期间，包钢股份发生20起生产安全事故，造成28人罹难。其中2022年1月到9月，包钢集团接连发生5件安全事故，一共造成12人罹难，当时就曾引起中国社会广泛关注。红潮秘闻的报道就到这里，跟住在晚上9点还有北美快报，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